好多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有声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在10月13号星期五晚上，一年前在北京四通桥以一己之力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独裁政策的中国公民棒立法的画像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时报广场上，背后趁着投放在大屏幕上的画面就是阳光之下的和平鸽和一座的大桥。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说，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呼吁全世界的人关注棒立法的情况。周峰所说，在中国又好，在世界各地的人都没有遗忘棒立法，说今天他们就是要向世人展示棒立法，让更多人认识他。一年前棒立法在习近平清零政策实行最严厉，老百姓生活受到严重折磨，但是大多数人只能够默默忍受之时，在北京四通桥上拉出两条的横额，发出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才做公民的口号，并且呼吁罢课罢工罢免习近平。他以一己之力唤醒了清零政策压迫下的中国百姓，继新疆发生抗议活动后，上海爆发了白纸革命，这个抗议运动迅速在全国全球各地得到呼应。纽约市支持白纸革命的集会规模是1989年抗议六四天安门屠杀以来的所仅见。参加时报广场纪念四通桥一周年活动的纽约青年民主群体发言人李正平说，他觉得四通桥抗议对他们海外青年华人来讲，他的意义就是让他们走出了恐惧。他说在四通桥抗议之后，他们开始在学校和大街上贴海报，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通过一些抗议建立了连接，形成一个个的社群。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办公室在星期五发布新闻稿，说该委员会主席提名中国抗议人士彭立法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新闻稿说，加拉格尔主席是宣布他将提名彭立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纪念他反对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威权统治的历史性抗议活动一周年。2022年10月13号被很多媒体称作四通桥人的彭立法，从北京四通桥上展开了两面旗帜抗议。加拉格尔议员办公室的新闻稿说，彭立法的勇敢行为引发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有助于结束中共严厉的新冠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五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摩洛哥举行了会谈。美方说这次会谈是一次实质性而且富有成果的会谈。这次会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年会期间进行。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发出的声明说，双方就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问题交换了看法。耶伦和潘功胜还讨论了国际金融结构和债务问题，以及怎样让由美国财政部和中国央行共同主持的双边金融工作组是发挥实质性和富有成果的作用。这个工作组是最近几个月两国高层为缓和双边关系而密切接触产生的一个成果。除了成立金融工作组之外，双方还成立了另外一个经济工作组，以加强双方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沟通和交流。彭博社在星期四报道说，全球经济领导人希望了解潘功胜对中国经济放缓的看法，同时都关心中国与斯里兰卡、赞比亚等国的债务重组谈判的进展的情况。斯里兰卡财政部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已经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达成协议，同意对42亿美元的债务进行重组。这个协议的达成为斯里兰卡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9亿美元的贷款是铺路。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利在星期五表示，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立场损害了世界对中国的信任，欧盟与北京贸易失衡面临欧洲保护主义的抬头的风险。这个是博雷利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当中提到的两个重要问题。他说，欧洲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是没有利用自己的强大影响力劝说俄罗斯停止这场侵略战争。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布鲁塞尔对北京最不满意的地方之一。自从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就一直在外交上为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进行辩解。 在联合国阻挡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过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案，在经济上加大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力度，为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资金，并且向俄罗斯出口大量可以用于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的商品。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博雷利说，他们认为中国非常有必要作出重大努力，让乌克兰的人民相信中国在这场战争当中不是俄罗斯的盟友。博雷利强调说，他认为中国应当增加对乌克兰的人道的援助。中国海关总署在星期五公布了中国九月份的进出口的数据，这些数据是显示中国国际贸易的下滑的趋势仍然在持续，但是下滑的速度稍有放缓。另外，新的数据显示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出现了大幅度增加。按照美元计算，中国九月份的进出口继续保持下降的态势，出口同比下降 6.2%， 低于路透社专家调查预测的 7.6%， 进口同比都同样下降了 6.2%， 稍微高出了路透社专家调查预测的 6%。 中国出口同比数据从5月开始持续下滑，进口同比数据上次处于零以上还是去年9月。中国九月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当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与俄罗斯贸易的增长。九月份中国向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 21%， 增速较前一个月的 16%， 明显是加快。出口额是96亿美元。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增幅是 8%， 比前一个月的 3% 增加了一倍几，进口额是115.3亿。中俄双边贸易总额在九月份达到了211.8亿美元，创下了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新纪录。俄罗斯方面预计两国今年的贸易总额将会达到2000亿美元，比普京和习近平在2019年设定的时间表提前一年实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距离明年1月13号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还有倒数3个月，最近有香港建制派的传媒报道说，建制派收到提示不要到台湾观选。以往香港各界的政党、学术团体和传媒都有举办台湾观选团，但是在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下，这些多元化的观选团估计明年将不复见。以往協助香港各界團體籌辦官選團的台灣的民間組織說，為了迴避法律風險，不會再公開邀請香港各界組織官選團，相信會化整為零，低調地私下官選。合併美國之音地記者湯慧雲從香港法律界報導。
台湾1996年首次举行总统大选，2020年首次实现和平的政党轮替。过去接近30年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一直受到香港各界政党、学术团体和传媒关注。每四年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都会有香港不同政见、界别的团体举办官选团到台湾参观不同阵营候选人的选战部署和选举气氛，并且同台湾各界民间组织交流。距离明年1月13号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还有倒数3个月，选举结果对两岸关系影响深远，引起国际关注。不过今次亦都是港区国安法之下首次台湾总统大选，估计以往多元化的香港官选团明年将会不复见。趁北京的香港星岛日报大棋盘专栏10月初引述消息表示，有建制派收到温馨提示明年不要到台湾官选。以往協助香港各界團體籌辦官選團的台灣民間組織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之下為了迴避法律和政治風險，他們不會再公開邀請香港各界組織官選團，他相信化整為零，低調地私下官選，不會抵觸國安法。
我想大家很聪明嘛，他会回避掉这个法律上的政治上的风险啊，所以这种形式上的这种公文啊这些往来呢，就我想就会省略掉。
曾建源话：佢谂大家都聪明咗，会回避呢一啲法律上、政治上嘅风险，所以形式上嘅呢一种公民往来，佢谂就系会省略。但系私下嘅呢一种朋友之间嘅交往、拜会嗰啲都唔至于会涉及到国安法嘅问题，因为就系嚟台湾观光睇下，亦都冇喺政治上表态，亦都唔会有政治性嘅行程安排。佢觉得唔会同国安法有抵触。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过去多次举办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现届执委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他是当中唯一有跑前线港文经验的记者，不过包括他在内都没有筹办台湾大选官选团的经验。他坦言记协执委还未正式讨论是不是继续举办官选团，不过在国安法的政治新形势之下，他相信就算记协举办官选团，不是所有香港传媒都会跟随。
好认真讲，今时今日就算记协邓紫棋说去，都不是未必个个会去的。一嚟就係政治嘅判斷，二嚟就係嗰啲資源啦，咁同埋每個傳媒機構自己都會喺呢啲新聞上面要會有自己嘅政治判斷啦。如果係主流傳媒就好小心咯，你見佢連蔡英文都唔敢，都冇稱呼嘅，即係好似 default 咗全世界識邊個係蔡英文咁，即係連佢係台灣總統又唔敢叫，或者直接叫台灣領導人咁啦。咁至於小型嘅網媒同啲網媒，我又覺得大家都會都係如實報導咯。但有冇咩資源或者點樣去做咧？咁可能都係流於資訊性咯。你話訪問一啲有好強烈嘅政治立場嘅學者，咁嗰啲肯定係避免啦。
陳朗星表示，他個人對記協舉辦台灣官選團持開放的態度，不過他9月底被判阻差辦公罪名成立，入獄5日，目前申請保釋等候上訴。他估計以他目前的個人狀況，除非他主動放棄保釋上訴坐監5日，否則向法庭申請保釋期間帶隊到台灣採訪總統大選，放行的機會不大。
一嚟經驗，二嚟我覺得呢個責任都係主席負翻嘅，反正，即係我又唔想，係啊，即係呢個又唔完全經驗嘅，咁亦認真就周委會入邊有前線採訪港文嘅經驗，咪好啲都係得，咁所以即係我都要即係 pick up 呢個責任啦。
陳朗星坦言，國安法下記協處理台港交流活動都會更謹慎，但是記協會以中立採訪的身份，他不認為香港新聞界不能夠到台灣採訪總統大選。
一定要小心的，是一定要小心的。是的，但是我們都即中間落墨，既然要小心，但是記者都是記者，即同埋係重要啊嘛，即係除非佢話明啦，你去親我就拉你啦，好似今日香港隊唱國歌咁，你去親我就拉你啦，咁我就再計啦。如果唔係我睇唔到我哋被呢個採訪呢個選舉嘅情況啊嘛，即可能個團嘅性質都會咯，我以前可能叫觀賞、觀戰啊咁樣，咁呢個係採訪團咯，可能。
2019年11月底舉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非建制派陣營獲得史無前例的大勝，取得全香港 86% 的直選議席，合共389席。2019年當選的非建制派屯門區議員黃丹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差不多半數剛剛當選的非建制派區議員2021年1月的台灣總統大選都有去官選，他當時想將一些台灣的選舉經驗帶來香港，不過國安法實施加上香港選舉制度大幅修改之後，這些官選經驗已經不能夠用在香港。
我哋當然會同唔同嘅政團去交流啦，畢竟我哋唔係支持人啦，我哋真係去觀察，咁觀察佢哋嘅市政嘅情況。我哋覺得主要都係我哋好覺得台灣嘅選舉係點講好呢？ 嗰個系統啊，即係佢哋點樣去做一個選舉嗰、那個嗰、那個工程出嚟？即係譬如我哋去到，即係我哋時間關係啦，我哋淨係去到蔡英文嗰、那個啦，咁咪見到佢哋嗰個台啊，佢哋個佈置啊，或者佢哋去控制嘅人流，即係你點樣去劃區，邊一啲人喺邊一度去 control， 即係我哋自己有自己觀察啦，啲冇人帶我哋去睇啦，咁就係。好 impressive， 佢係覺得哇好正嘅成件事，咁亦都嗰陣時想帶嚟香港啦，有啲嘢咁，但係就冇辦法啦，依家都集會都冇辦法集啦。
黃丹晴係少數通過宣誓留任嘅非建制派區議員，佢表示宣誓之後曾經喺網上申請入台證到台灣旅遊，被拒絕申請。後來佢上台灣移民署嘅網站，建議佢到台北駐港機構嘅辦公室申請。
之後因為太繁複啦，咁我覺得即係太影響我工作啦。如果要特登嘥個時間上去。咁所以就冇再搞過，咁我亦都唔知道再搞完之後咧，即如果想再搞完一次之後得唔得？咁我答唔到你。咁但我知道咧係有建制派嘅人去到嘅之後，咁所以就係咯，唔知佢標準喺邊啦。咁所以就唯有可能等等個選舉期或者完咗任期之後再睇下去唔去到咯。
他又表示新選制下不會尋求連任區議員，但是他估計明年1月13日他剛剛卸任區議員不夠半個月，入台證未必獲批，不是那麼可能再去台灣官選，而國安法之下他將來就算沒有區議員身份，到台灣旅遊都會有更多顧忌。
我想個顧忌會多了很多的，同埋我們都唔會去再接觸一啲政權性嘅人啦，即係如果我用社團條例去作一個叫做基準嘅話，咁佢有一條係寫到話唔可以同一啲台灣政權性嘅機構接觸嘅，咁我覺得用呢一個界線去諗咧，就應該對自己穩陣啲嘅。咁我冇理由去個旅行去同朋友傾偈咁。佢就要拉我噶嘛，咁如果佢即係俾佢見到我去同可能唔同啲議員去交流，可能佢就會覺得哇你係咪通敵啊？咁我哋會有呢個考慮啦，我會有呢個考慮啦，咁所以我就避免同呢人接觸啊。如果真係去嘅話，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實施國安法，加上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北京不希望香港各界到台灣官選，可能是不希望台港兩地的選舉制度再有直接的比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公告，对台湾进行的贸易壁垒调查因为情况复杂，将会是展延三个月，直至明年1月12日截止，亦就是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的前夕。观察人士说，北京藉这个调查干预台湾选情的企图是明显，但是实际反制手段恐怕等到选后台湾未来四年的领导班子确定后才会出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中国自四月起针对台湾提出贸易壁垒调查，初步统计涉及的中国商品共有2509项，主要为农产品和全产。北京指控台湾对这些中国制品设置进口限制，调查期原定在这个星期四10月12号截止，但北京现在决定展期三个月，截至啱啱好係落喺台灣大選投票日之前嘅前一日，亦都係選情最緊繃嘅時候。對此，位於台北嘅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張五岳表示，中國啟動呢個調查必須分別對中國同埋台灣嘅企業展開調查，一相當程度仰賴於雙方政府提供嘅資訊，但兩岸而家之間欠缺政治互信。北京想在六個月之內就完成調查不是太過容易，因此調查期展延是可以預見的。不過他斷言中國最終將會認定台灣實施貿易壁壘，這個調查結果可能在1月12日之前就會出爐，再視台灣的選舉結果決定後續的反制。 張五岳話：北京握有主動權，可以軟硬兼施出招，軟嘅一手如要求台灣放寬限制，硬嘅一手就是對台灣採取貿易報復。
是不是一步到位的進行所謂全面性的制裁，還是他選前只是威慑性意圖影響台灣經濟選民的投票行為，選後他當然會看選舉的結果，再來採取要不要進一步的。張五岳對
美國之音說，是不是一步到位進行所謂的全面性制裁呢？還是選前只是威脅性意圖影響台灣經濟選民的投票行為呢？選後他當然會看選舉的結果，再來到採取使唔使進一步所謂施壓，所以北京一定係兩個階段嘅，佢唔會只係一個階段嘅。對於中國將對台貿易壁壘調查拖延到選前一日出爐，台灣陸委會表示，兩岸同屬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相關貿易問題可以依循世貿組織機制與相關規範去有效處理，但中方刻意捨棄世貿組織機制。協商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調查期延長三個月更加是明顯劍指總統大選。陸委會呼籲北京當局立即停止貿易爭端的政治操作，或者利用台灣民主社會的開放性趁機干擾台灣民主運作。台灣經濟部亦都表示願意與中方在世貿組織架構下協商處理，並協助台灣業者因應可能的危機。位於台北的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吳失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同意，中國顯然企圖透過這個調查來強化台灣依賴中國市場及過往與中國建立的經濟合作模式的印象，但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在這裡影響台灣的選情。他說只要調查結果一日未出爐，商界就恐怕要提心吊膽了，將會讓北京有操弄的空間。他研判投票日前台灣內部將會有一些團體或者政客操作兩岸經貿議題來質疑執政黨的治理績效，試圖影響台灣選民的認知，甚至改變他們的投票行為。不過亦有觀察人士認為，北京在台灣大選日之前不會有大動作，因為任何對台灣不利的調查結果恐怕會助長抗中情緒，反而對民進黨有利。
他們應該不想影响到选举吧，如果这样子执行下去的话其实反而影响更大，所以我觉得他不采取动作的话。
台湾陆委会前副主委林祖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中国应该不想影响到台湾的选举，说如果这样执行下去的话其实反而影响更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不采取动作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林祖嘉表示，中國針對調查採取任何動作，後續衝擊都難以預料，亦都可能會被北京所厭惡的民進黨攞嚟操作，因此一動不如一靜，先至唔會弄巧成拙。根據台灣多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的支持度穩定領先，但最高僅四成出頭。至於在野陣營的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民眾黨參選人柯文哲和獨立參選的郭台銘三個人加埋的總和的支持率最高接近五成，如果成功整合，對賴清德威脅性大增。賴清德過去自稱為務實台獨工作者，因此在北京眼中最沒辦法接受的台灣總統候選人。中國國台辦多次批評賴清德是麻煩製造者，拒絕和他進行任何對話或交流。一位因為議題敏感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上海涉台學者向美國之音表示，賴清德民意調查雖然領先，但在野陣營整合亦都未破局，中國深知道一刻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民進黨炒作，自然就不會配合起舞了。他說中國現在政觀其變，不急於亮底牌，等到台灣選舉結果定調之後再見招拆招。台北學者吳失志則預言，若如中國所期盼的在野候選人支持度迎頭趕上，今日北京可能在1月12日就宣布終止調查，並提出促進兩岸經濟整合的利多方案，助攻在野候選人。雖然北京肯定亦都做了賴清德當選的心理準備。吳失志認為，即使賴清德當選，中國亦都不會立即就貿易壁壘採取大動作的報復，畢竟在他上任之前，北京仍然手握貿易武器化的優勢，可以牽制到賴清德的執政準備。
還要到520才會就任， 所以这段期间恐怕会试图针对某一些农产品或水产品啊进行禁运逐步施压，来让赖清德在某些动作上。
赖清德要到五月二十号先至会就任，所以呢段期间中国恐怕会试图针对某一啲农产品或者水产品进行禁运，逐步施压，嚟到让赖清德在某一啲政治决策动作上让步，包括人事或者相关嘅对中政策、两岸政策。中國可能會取消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對台關稅優惠。自從中國對台啟動貿易調查以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是不是新變亦都引發了關注。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架構下，早收清單上的539項台灣產品享免關稅進口中國優惠，至今的關稅減免額已經超過了成96億美金。相較同期間，中國商品進口台灣的關稅減免額僅約為10億美金。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9月份在一場兩岸經貿交流會上表態，支持中國主管部門結合對台貿易壁壘調查的情況，終止或部分終止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給予台灣產品的關稅優惠。宋濤指控民進黨當局違反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條款在先，對中國採取嚴苛的經貿限制措施。經濟學者林祖嘉表示，如果北京不滿台灣未來的政局發展，確實是有可能針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早收清單上的部分項目採取報復手段，其中以紡織、石化、汽車零組件等行業受到的衝擊較為嚴重。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早收清單的539項產品中，石化產業佔了成88項，紡織業佔136項，機械業佔107項。張五岳亦都話，中國可能將部分或全部539項的產品的優惠關稅降到去零，如果僅是重徵關稅，對台灣整體經濟影響不致太大，但如果採取報復性禁止台灣製品進口中國，影響將會擴大。他強調，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涉及到貿易、投資、產業合作、爭端解決和兩岸經貿委員會的運作，如果貿然廢除，象徵恐怕是兩岸經濟產業全面性的脫歐和斷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過去幾年，超過10萬香港人以 BNO 簽證移民到英國，但香港不承認這個簽證，令到大多數人都沒辦法取回他們的強制性公積金，總數或者超過20億美元。香港廉政公署近日拘捕了一些人，是涉嫌以虛假文件和賄款嘗試取回他們的退休金，當中涉及虛稱他們將會移居中國大陸，但其實他們的目的地並非當地。事件引起曾經用同類方法嘗試取回強積金的移英港人的擔心，如果家人再回港或者會被捕，同時認為是因為港府阻撓 BNO 簽證移民取回屬於他們的退休金，才會有人挺而走險。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捣破一个贪污犯罪集团，指他们涉嫌透过贪污和欺诈手段协助强积金计划成员使用虚假证明文件和法定声明申请提早提取他们的强积金。事件中被捕的有20人，其中包括保险代理同埋十几名涉案嘅强积金计划成员，佢哋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廉署声明又话，嗰一名被捕嘅强积金中介人任职保险代理，涉嫌向每名申请人收取数千至数万元贿款，向受托人公司讹称多名强积金计划成员因为移居中国大陆永久离港，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有關的申請涉及使用虛假法定聲明、中國大陸工作或者定居證明等的文件。廉署人員又根據法庭發出的手令，搜查了多個地方，包括被捕人士的住所和辦公地點。被捕人士已經獲得保釋候查。引發廉署回應的是， 海外港人传媒追新闻星期五的一篇报道，内容引述消息指，多名持有 BNO 签证的港人搬到英国之后，透过一间强积金服务提供者，以廉署所形容的手法成功取回强积金。他们在暑假期间入境香港的时候，被自称廉政公署的职员问话，扣押48个小时之后被没收旅游证件，要定期报到。香港网媒迷城新闻其后亦都报道，话访问到几个被捕人士，提到去年起有网上宣传话，只需要拥有一份在中国大陆的物业租约以及一份宣誓纸，证明即将移居当地，再将强积金户口转移到一间强积金服务提供者，就可以取回强积金。宣誓纸只要有律师函认证就可以获得接受，不论人在香港或者英国亦都可以办理。英国政府在2021年推出 BNO 签证之后，中国政府作出反制，不承认 BNO 护照，强积金服务提供者亦都不接受以 BNO 签证作为永久离开香港的证明，导致申请 BNO 签证的人无法取回强积金。他们只能够在取得英国国籍或者在65岁之后才可以取回他们的退休金。已经移民英国化名陈先生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他在离港之前曾经向香港民政处表示永久离港，尝试以此为证明取回强积金，但是未能成功。在去年年中，他听到有朋友成功取回强积金，获介绍联络一间香港律师楼。他说那一间律师楼声称可以协助取回强积金，收费一人20000港币或者一个家庭30000港币，不成功可以退款。陈先生说他和家人付款之后，律师楼要求他们签署保密协议，并转移强积金到一间指定的服务提供者，再在英国同一名由香港律师楼安排的律师宣誓。陈先生说他们被指示先返香港申请回乡证，再到中国大陆一次，假装移居当地。他的家人有跟随做法，但是最终未能取回强积金。陈先生就表示自己不愿意回港，不愿意宣誓，因此两个人都没成功，对方亦都有退回款项。陈先生表示，虽然家人回港的时候未有被捕，但是会担心有相关记录，家人在回港的时候或者会有问题。他说即使家人没有拿回强积金，他都是企图去这样做，更加何况他是有宣誓说他移居了去大陆。陈先生说问题的主因是香港不承认 BNO 签证作为永久离港证据，才会有人尝试用不合法方法冒险。他表示移民需要大笔资金，强积金对不少人的移民计划十分重要。他说离开香港要拿回自己的退休金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一个普通人可以持香港特区护照移民中国大陆，他就是永久离港，可以拿回强积金， BNO 都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是香港政府不跟随游戏规则在先，才会有人这样做。同样已经移民英国化名王小姐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今年六月听到有强积金中介表示可以收费大约8000港元去制作一份虚假的深圳租约，藉以申请当地居民证作为永久离港证明去申请取回强积金。王小姐说担心税务问题，又不知道中介会利用那一个深圳地址为几多人申请，以及担心中介可以指控他未有交租而追讨他，因此未有参与。他又说那个中介亦都曾经提及可以制作一份加拿大聘书，然后他可以找英国律师宣誓说会搬去加拿大并且申请工作签证，整个过程收费40000港元。王小姐认为计划有风险，
亦都未有参与。截至今年六月底，超过180,000香港人已经申请了 BNO 签证。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估算，已经香港人无法取回大约27亿美元的强积金。香港监察政策及倡议总监古德曼表示，香港政府、汇丰银行、云里保险和永明金融等的强积金服务提供者，剥夺了数以万计香港人取回强积金的机会。拘捕行动令到外界再次关注到这些丑闻。他又说，这个是中国政府对 BNO 签证和其他救生艇计划的直接报复行为，是违反香港基本法之下保障资金自由流动的承诺。他提倡英国、加拿大、美国和其他政府要求强积金服务提供者承认 BNO 签证。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因为有人涉嫌使用虚假文件取回强积金而被捕。在今年三月，香港警方以行使虚假文书罪拘捕12人，包括财务中介公司负责人和强积金退款申请人，涉嫌使用虚假的医疗文件。案件涉及34宗强积金退回申请和超过630,000港币退款。香港积金局回应廉署拘捕行动的时候说，极度关注有强积金中介人涉嫌伪造或者使用虚假文书教唆强积金计划成员非法提取强积金，并正全力配合廉署的执法行动。积金局又说，强积金计划成员以永久离港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必须向受托人提交申索表格和相关文件，以及作出法定声明。根据相关条例，任何人士如果向积金局或者受托人作出虚假或者具误导性的陈述，属于刑事罪行，可以被检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哈马斯和以色列战争爆发以来，虽然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表达了对哈马斯恐怖主义的谴责和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北京坚持只是呼吁停战而不谴责哈马斯。专家认为，北京在中东的利益使他想做两面不得罪的中立的调停人。虽然北京继续扩大他们在中东的影响力，但并不想取代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又鉴于此，美中双方正是寻求改善关系的努力，将不至于因为这场战争而受到太大影响。下面的针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上个周末，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致命袭击的时候，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正在北京访问，他当面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攻击。虽然习近平并没有对此作出正面回应，但是舒默在结束访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北京至少做了两件事。第一，在他对中国外交部声明仅仅是对平民伤亡表示悲痛表达了失望之后，他们纠正了这一点，增加了对所有针对平民袭击的谴责，虽然仍然没有提名是哈马斯的名字。第二，舒默表示，他们亦都要求中国利用他们对伊朗的影响力，尽一切努力，不要让伊朗通过他们自己以及是黎巴嫩真主党蔓延这场大火。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说，中国表示将会将是美国的信息转达给伊朗。北京的立场是可以概括为呼吁冷静克制，立即速敌对行动，重新支持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摆脱冲突的两个解决方案，随后又增加了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但是不谴责哈马斯。对于哈马斯这次残忍地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全世界很多国家立即谴责哈马斯，尤其是美国、印度、日本等国是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北京显然只是想保持中立。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学院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员高级研究员戴卫南普顿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预计习近平会看到让美国卷入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的好处。南普顿认为， 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立即瓦解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有可能達成的和平協議，而這個和平協議的達成顯然會增強美國的影響力。他說他預計北京從哈馬斯以及以色列的戰爭當中看到了獲得刻意戰略收益的機會，而非和華盛頓找到共同點的機會。但是不同的看法認為這場嚴重的衝突亦都可能粉碎了中國承諾幫助促進以色列以及是巴勒斯坦人談判的希望。中國官媒曾經大力宣傳中國國家主席是提出的三點建議將會幫助以巴是實現和平，但是現時這個可能性是遭遇到新的挑戰。日經亞洲引用拿魯法學院中國中心研究員魯道夫的說話，他說就好像他們需要表演的走鋼絲，他說他們從那個地區的穩定當中獲得經濟利益，他們亦都增加了自己的政治角色。中國和巴勒斯坦領導人歷來關係密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今年在近20年的任期內對中國進行了第五次的正式訪問，但是近年來中國亦都加深了與以色列的關係，投資於基礎設施以及該國充滿活力的技術部門。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喜歡和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但是中國反對恐怖主義，並且與以色列有著重要的貿易和技術關係。黎安友教授說，對於這類的棘手衝突，中國通常是採取的立場是合理的，但是亦都是沒有用的，即是這類的衝突只能夠由雙方和平談判加以解決。但是黎安友認為，與所有的國家一樣，中國亦都受到了戰爭法，亦都是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約束，北京不會去強調這一點，因為這樣做可能只會得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日經亞洲的報導說，北京似乎更加願意扮演調解人的角色。今年三月，中國促成激烈的競爭對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交往，從而實現了是外交和解，這個成就被當作為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1884年，格罗弗·克里夫兰当选美国总统，他是近28年来第一位赢得总统选举的民主党人。他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詹姆士·布莱恩参议员，即使双方的得票数很接近，很多共和党人没有将选票投给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投给克里夫兰。他们认为克里夫兰为人正直，而布莱恩就不够诚实。克里夫兰上任依此就宣布，他将致力于减少政府的浪费，他将好像管理企业那样管理政府。他说他将支持进行改革，给那些有能力而不是靠政治关系的人进入政府工作。民主党领导人马上表示反对，他们向克里夫兰解释说，民主党必须用政府职务来回报那些下大气力帮克里夫兰当选的人。克里夫兰无法子不要做出妥协，他答应将政府中大约80000名共和党人的工作交给民主党人做，这样政府还剩下12000个工作机会，将交给那些在应聘考试中成绩最好的人。克里夫兰的决定激怒了那些投票支持他的共和党改革派成员，他们指责他向民主党的领导层投降。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克里夫兰总统拒绝妥协，他反对政府向任何一个产业组织提供经济援助，他否决一项对农作物失收的农民提供补贴的议案，还否决了一项对内战士兵提供更多津贴的议案。
克里夫兰总统的独立性还表现在他对政府将公共土地赠予铁路、木材和养牛业展开调查。他发现很多拨地是违法的，他将大部分这类土地收回，交给定居者开发。克里夫兰总统签署了两项他认为有助于改善政府运作的议案，一项是选举人票计算法，为统计各州的选举人票制定新规则，以避免再次发生1876年大选举一种计票纠纷。另外一项法律是改变当总统或者副总统去世或者被罢免后接任总统职位的官员的排名次序。根据该法律，在副总统之后接任总统的是国务卿。美国国会1947年再次修改这个法律，此后又四次对法律进行修订。如今排在副总统之后的依然是国会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然后是国务卿。克里夫兰总统仲批准议案，授权政府控制铁路运费。这部法律就是州制商业法，该法律限制铁路公司向乘坐火车出行或者以铁路运输货物的人所能够收取的运费。这个法律确立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政府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为了公众的利益可以控制产业行为。克里夫兰总统仲非常关注19世纪后期美国日益增加的劳资矛盾，他建议国会成立劳工委员会来解决这些纠纷。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希望国会采取行动，调解美国当时日渐严重的劳资纠纷。不过国会没有就总统的这项建议采取行动。但是国会的没有作为，并未能够阻止几年前已经成立的一个劳工组织的兴起。这个劳工组织很快就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由蔡妙尔、古柏斯领导，他和先前成立的一些劳工组织不同，并不要求所有的工人都参加同一个工会组织。相反，他将各个不同的工会联合起来，对他们进行统一领导。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独特之处还有，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只要求劳工在这种体制中获得更多收入。美国劳工联合会还反对那些利用劳工抗议来寻求改变社会制度的激进分子。美国劳工联合会要求的是工人迫切需要的东西，譬如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等等。最早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八小时工作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全国爆发了多次罢工和抗议。最严重的抗议发生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广场，当时1000多名工会支持者参加由一个激进分子组织的集会。他们静静地站在广场听演讲，就在集会马上要结束时，有人向警察扔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发出巨大的火光，7名警察被炸死。 其他警察开始向人群开枪，一些人开枪还击。冲突结束时，有十几个人被打死，还有50人受伤。这个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恐慌和愤怒，群众要求惩治工会的激进分子。在后来的很多年中，甘草市场广场暴力事件使美国工会组织的发展延缓了很多年。很长时间之后，工会才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强大的力量。1886年春天，克里夫兰总统宣布他要结婚了，婚礼在白宫举行。几个月之后，总统和第一夫人前往纽约市参加欢迎自由女神像的正式仪式。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它象征着美国独立战争中法美两国结盟的情谊。雕像是法国艺术家巴塞迪的作品，他要创作一尊象征自由的雕像。他说这尊雕像应该矗立在纽约港的一个岛上，欢迎所有从纽约进入美国的人。巴塞迪决定创作一尊女性铜像，即是自由女神。他将高举一支照亮世界的自由火炬，巴塞迪按照自己母亲的形象塑造了女神的面部。他请法国工程师艾菲尔为自由女神建造一座铁基座来支撑这座巨大的雕像。艾菲尔就是建造法国巴黎艾菲尔铁塔的人。自由女神像在法国建造完毕，然后拆开装运，横渡大西洋，在纽约重新组装。克里夫兰同夫人并不是唯一出席1886年自由女神像揭幕典礼的美国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纽约港的大小船只上观看这个盛事，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港口的海岸上观看揭幕大典。当官员一声令下，巨幅幕布从自由女神像落下时，每一个人都禁不住纵情欢呼。自由女神矗立在那里，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他的脚下是断裂的专制铁链。在自由女神下面有一首诗，他召唤世界各地贫穷同受压迫的人到美国来寻找希望和自由。诗是这样写的：把你那劳碎贫贱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滞拥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全都给我，我高举灯盏矗立在金门之旁。自由女神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是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奇迹之一，它使美国人为自己追求自由、胸怀天下的传统而感到骄傲。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华在农历新年开始之前考完了期中试， Larry 就在学校接他。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ke one for the term 以及 Fat chance。
Lee Hua, how did your tests go?
考得不错，现在我已经等不及开始春假了。
That's great to hear, because I have some awesome plans for us this week.
太好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We're going camping with my high school buddies.
Oh, 同你啲高中同学一起去露营。
That's right.
我唔想去啊。
What? Why not?
你哋呢班男仔喺埋一齐就会饮啤酒、讲棒球，我都答唔到嘴，一啲意思都冇啊。
What's so wrong with that? Besides, Mike and Jason are both bringing their girlfriends. I can't go without you.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e team? 乜嘢团队啊？你讲紧乜啊？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means to make a sacrifice for the good of your group or team.
Oh,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就是为了团队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你的高中同学都带女朋友去，如果我跟你去露营，虽然自己可能觉得好闷，但是你就会好开心。
Yes, 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re working on a group project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you agree to do a really tedious part of the project that no one else wants to do,You'd be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Oh, 在团队作业之中，如果我自愿完成最无聊，人哋都唔愿意做嘅嗰部分，我就系 take one for the team. 为咗整个团队能够完成作业，自己蚀底。
That's right. So, are you going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by going on the camping trip with me?
但系 Larry， 我又唔识棒球，又唔饮酒，我会闷死噶。
Come on, Lee Hua.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is once?I'm sure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talking to my friends, girlfriends.
Larry, 我仲系唔想去啊。
Fine, Li Hua, you're a horrible teammate.
Larry, 你唔好嬲啦。其实春假我已经有咗安排啦。我要为中国学生会嘅端午节龙舟赛做准备功夫啊。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n't that months away?
没错，是还有几个月，但是我现在就要开始找场地。哎，是了，我想起了，你春假都不可以得闲，要揸车带我周围去联络比赛场地啊。
Fat chance.
Fat chance? 这是什么意思啊？
No, fat chance means no chance. Why should I help you out when you won't go camping with me?
Oh, fat chance 就是没可能。你唔肯帮手，真系差啦。
It seems we both need each other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other. Are you sure you won't take one for the team and come camping with me and my friends?
Fat chance， 我坚决唔跟你去露营。Larry， 你唔系已经应承中国学生会嘅同学，讲好咗要帮手嘅咩？点解而家又反口啊
？Well, I.
Why don't you take one for the team？ 你点解唔可以牺牲下
？Oh, all right. I guess I should stay and help since I already promised. But.Will you at least come camping with us sometime this summer?
Fat chance.
What about next year?
Fat chance.
Will you ever stop saying fat chance?
Fat chance.
Okay, Li Hua, I get the idea. Man, I should have never taught you this phrase.
Ha ha ha, Larry, 你闹到胡须都翘起嚟了，我同你开玩笑嘅啫。一直以嚟，你总系好耐心咁教我英文，我好感激啊。Thanks for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and being patient with me.
Yeah, yeah, whatever. Just remember, you owe me one. There's going to come a day when I will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might not want to do to help me out, and I'll expect you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okay?
Fat chanc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ke one for the term， 意思就系为咗其他人牺牲自己嘅利益；而另一个咧就系 fat chance， 意思就系冇可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